请用您的才气伴亮我们。静雅思听即招优秀的美工设计，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。
北洋往事，哪些军阀，哪些人？六十，作者金满楼。得到黎元洪的保证以后，冯国璋随后便乘火车前往天津，与之前到达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一起劝说段祺瑞回北京实事。老段见黎元洪已经屈服，这台阶也给得顺顺当当，也就不好再扭捏作态。随后便于三月六日晚同冯国璋等人一起返回北京。当晚在段祺瑞回到自己私宅的时候，冯国璋还特意跑到总统府向黎元洪报告事情办妥，老段已经回京。第二天下午，在冯国璋的陪同下，段祺瑞再次拿着对德绝交的咨文请黎总统盖印。有了上次的风波以后，黎元洪这次二话没说，当场便盖上了总统大印。次日，段祺瑞在迎宾馆招待参众两院议员，向议员们解释政府的外交政策，以求取得共识，顺利通过对德绝交案。有了这些铺垫以后，众议院在三月十日表决对德绝交案，结果以331票对87票获得通过。三月十一日，参议院也以158票对35票的结果通过了这个议案。三月十四日，中华民国外交部正式召回德国公使，宣布对德断交，停付德国赔款和欠款，并令驻德公使严惠庆即日回国。德国公使收到召回以后，虽然也发了一通抗议，但事已至此，最终只能降级回国。而各地的德国领事也都纷纷返回国内。至于德国在天津和汉口的租界，中央政府接令地方官们即刻收回，在租界里的少量德军也被解除武装，就连德国在华的商船也都被一一扣押，德国在华工程师大都被解职回国。由此，德国从1898年侵占胶州湾以后，在中国发展的势力大体上烟消云散。在这次的对德外交问题上，老段大获全胜，心中不免有些得意。但是对德断交还只是计划中的第一步，接下来就该是对德参战了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老段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的这步看似理所当然，但真弄起来却惹出许多不该有的麻烦。在对德绝交问题上，段祺瑞轻松搞定了黎总统和国会，但到了参战问题，他第一个考虑的却是盘踞地方的各省督军们的意见。为此，老段特意召开军事会议为名，将各省督军们请到北京，目的就是要争取他们在参战问题上的支持。对于应不应参战，这些地方军头们大都想法简单，他们觉得如果参战的话，想必要抽调自己的军队，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势力，因此大部分人开始是持反对意见的。譬如安徽督军倪嗣冲，他在蚌埠动身之前便发表了一番高谈阔论，称中国不能参战，如果参战的话一定会惹祸上身，导致亡国云云。等到了天津以后，倪嗣冲又大骂鼓吹参战的梁启超，称他是亡国文妖，预见国家于灭亡云云。对于倪嗣冲的言论，老段虽然觉得十分不爽，但还是非常重视。因此倪嗣冲一到北京，老段便亲自登门拜访， 并向老尼解释了参战的原因和好处。在老段点名参战不需出兵的玄机之后，倪子冲恍然大悟，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。他挥舞着手大声道，参战，一定要对德国参战，越早加入越好。除了这安徽督军倪子冲之外，当时来到北京的还有直隶督军曹锟、山西督军阎锡山、河南督军赵倜、山东督军张怀之、江西督军孟恩远、察哈尔督军田中玉等人。即便是没有来的督军也都派出了自个儿的代表。唯独让老段觉得遗憾的是，同为北洋三杰而且是各省督军中实力最强的冯国璋却没有来。据他派去的专使靳云鹏报告，冯国璋对参战一事似乎模棱两可，不甚赞成，这让老段有点不太高兴了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在召开会议之前，老段和自己的几个亲信傅良佐、曲同峰、靳云鹏上下活动，多方拜访，力图取得督军们对参战问题的理解。特别是傅良佐，他在徐树铮被派到欧洲考察军事以后最受到老段的重用，对老段也是言听计从，不遗余力。经过一番努力之后，这次军事会议的气氛既融洽又热烈，各省督军们对老段的参战主张完全赞成，可以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大会，团结的大会。这在吵吵闹闹的民国初年可是十分难得的。开完会之后，这些督军们意犹未尽，他们随后竟然兴致勃勃地前去集体拜会各在京的协约国公使，并表达出强烈的参战意愿。而那些协约国的公使们更是求之不得，他们又是设宴又是舞会，对督军们报以了极为热情的招待。在这中外互动中，各方其乐融融，一起达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最高潮。军人集体拜会外国公使，这在外交界里可是前所未有的稀罕事儿，算是开了洋荤了。当时的舆论对此颇有微词，但那些军头们此刻正在兴头上，他们才不在乎文人笔杆下的扯淡呢。这不，5月1日正赶上老段开内阁会议讨论参战案，这帮武夫听说以后便结伙前去围观。各省督军们倒要看看这民主议政到底是如何个搞法。在他们看来，既然如今民主共和了，人人当家做主，那他们作为各省代表参政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嘛。这次的内阁会议人丁本来不旺，因为内务总长孙洪一被免职以后职位一直空缺，教育总长范元濂正在休假，财政总长陈锦涛和交通总长许世英因牵扯贿赂案而正在回避，外交总长伍廷芳则因提出了辞呈，此刻也不便参加内阁会议。由此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总理老段以外，实际上只有海军总长程璧光、司法总长张耀增和工商总长谷中秀三人。等到这各省督军们闯进来之后，本来冷冷清清的会议室立刻变得欢快热闹了起来。按理说各省督军们未经邀请是不应该参加内阁会议的，但这些家伙大多是老段的老同事或者老朋友，总理既然不说话， 那其他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。倪四冲和老段是老乡，又一起共事多年，一向口直心快的他第一个发言：欧战即将结束，我们永不用出人出枪，现在赶紧加入协约国，越快越好，就不用再讨论了。其他几个督军们也附和道：对对对对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老段听了这些老朋友的话，心里十分自在，便拿眼睛看其他几个阁员，想听听他们是什么意见。这几个阁员，海军总长程璧光是甲午时期的海军将领，张耀增和谷中秀都是留学日本的高材生，这三个人倾向革命党，原本不是段祺瑞的派系中人，只不过老段在组阁时希望博取人才内阁之美誉，也便于获得南方支持而特别严请入阁的。还没等到这三人发言，山东督军张怀之便抢着说：参战事不宜迟，我们山东的百姓恨死了德国佬，政府要是再不决定的话，到时地方上要是闹起来，我可不负责啊。听了张怀之的话后，其他的督军们你一言我一语的，一半是鼓动，一半是威胁，愣把三位阁员的话给憋了回去。老段见会议开到这里，也就顺水推舟地总结道：要不咱们就参战。还没等其他阁员反应，这督军们便又是捶桌又是跺脚，大声吼着：参战参战，不用再说了。程璧光三人见这些人实在是不成体统，但也知道说不过他们，只好默许了参战案的通过。等到事情办好，老段亲自把老朋友们送到门口，在对他们表示感谢后，又不免有些担心地说：咱们内阁这边是顺利通过了，但不知道总统府那边怎么样，上次还因为和德国断交的事儿和李总统闹得不愉快呢。倪四冲拍着胸脯大声道：总理您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们身上，李总统一定没有二话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。
这三天以后，各省督军们再次兴高采烈地出现在总统府，想要顺势说服李总统。这次仍旧是倪四冲打头炮，他在黎元洪的面前喋喋不休地谈着中国必须参战，不然没法在国际舞台上立足的老调子，一点都不顾及倾诉对象的表情和反应。等到倪四冲说道某某国的公使也赞同中国加入协约国的时候，忍了半天的李总统实在是按捺不住了，他一拍桌子斥责这些武夫说：你们这些人身为地方军政长官，如何擅离职守跑到北京来了？你们是军人身份，怎么能擅自和外交使团交涉，还闯入国务会议干涉国政，实在是岂有此理。在督军们的眼里，这黎元洪一向是菩萨低眉，没想到今儿个突然来了个金刚怒目，一时还真有点不太适应。您想啊，这些武夫们在袁世凯的时候也不曾被这样训斥过，这下气焰立刻矮了下去。吉林督军孟恩远还想辩解两句，但一看李总统满面怒容，也只好和大伙一起唯唯诺诺地退了下去。 等到那些督军们走了以后，总统府的人都很高兴地说，大总统今天的脾气发得好，这下那些人就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总统了。可那些督军们就不这么想了，他们在离开总统府以后，觉得黎元洪这个人简直是莫名其妙，不可理喻。你也不想想，老子们在前清的时候早就已经是统治了，你一个小小的协统算个屁呀，不过是走了狗屎运当上了总统，你还以为自己多能耐呢？现在不得了了，敢和我们北洋系对着干，哼，等着有你的好果子吃。在督军们的游说无果以后，段祺瑞只好带着阁员们亲自去总统府，要求黎元洪在提交国会的对德宣战案上盖印。这黎元洪虽然训斥了那些督军们，但他在段祺瑞的面前还是没有底气。但当他把宣战案交给监印官唐浩镇盖印的时候，唐浩镇却将之推到一边说，这个印我不能盖。在总统府里，唐浩镇不仅是反对参战的，而且他还是黎元洪的亲家，其女许配黎元洪的长子，因此黎总统也不好强逼他。这唐浩镇不盖印，国务院的人可不答应了。首先是刚刚销假回来的内务总长范元濂跳了出来，他指着唐浩镇的鼻子骂道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你说不盖就不盖啊。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后，段祺瑞腾地站了起来，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。范元濂气得话都说不出来，随后也摔门而去，连门上的玻璃都给震碎了。在其他阁员们离开后，黎总统又觉得后怕起来，他担心段总理再来一次离京出走，只好亲自在对德宣战案上盖好印，随后派人送到国务院。在这次斗争里，黎元洪再次退让，但他仍旧希望国会能够阻止参战案的通过。而在另一边，段祺瑞和各省督军们也都积极奔走，向国会议员们游说政府的外交政策。5月8日，段祺瑞将国会中主要党派的议员代表请到国务院，向他们解释了对德宣战的原因。一，中国在宣战以后不参与欧洲战事，无需派兵。二，德国已经转攻为守，颓势日显，失败已经是指日可待。三，俄国在革命以后仍旧继续对德作战，俄德和谈乃子虚乌有。
怎么我用布谷下载的内容既没中文名又无法用其他播放器播放呢？
因为布谷下载目录中的内容仅供布谷在线使用，如果您需要放到 MP3 或其他播放器中播放，只需要通过布谷将您喜欢的内容轻松导出到导出目录，就一切 OK 了。